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继续要看撒母耳记上22章，从第五节开始，5到8节。先知加德对大卫说，你不要住在山寨，要往犹大地去。大卫就离开那里，进入哈列的树林。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，坐在垂丝柳树下，手里拿着枪，众臣仆侍立在左右。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，他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，便雅悯人呐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？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？你们竟都结党害我。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，无人告诉我，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，也无人告诉我，为我忧虑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看到扫罗这个人好像是不是有病，这特别在精神方面的，他怎么会变成疑神疑鬼的，认为别人都在结党谋害他，他认为说今日的光景也没有人告诉他，也没有为他忧虑，连他的儿子都挑唆他自己的臣仆要谋害他，他变成这样的光景，精神的确看起来是有了问题的，他有被迫被压迫的一种情绪，他可能有这种病，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儿子对他不忠，他想知道为什么在他的部下当中没有人告诉他这件事情，可是有一个人告诉他的，就是说到大卫已经逃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大卫和他的人吃陈设饼的时候，他在会幕里面，就有人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扫罗。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2章9到10节，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，对他说，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，又给他食物，并给他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。现在出现了一个人，以东人多益，他站在扫罗的臣仆当中，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多益这个人，他就提供消息，关于大卫的消息，扫罗就决定要追到祭司亚西米勒那里去。接着我们看12到14节，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，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招了来，他们就来见王。扫罗说，亚西图的儿子要听我的话。他回答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。扫罗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，将食物和刀给他，又为他求问神，使他起来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。亚西米勒回答王说，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？他是王的女婿，又是王的参谋，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。这个时候扫罗把亚西米勒和在挪伯所有的祭司都召聚来的，要亚西米勒解释为什么他帮大卫逃亡。这位祭司是很诚恳的，很诚实的就回复了扫罗王，他的动机是非常的单纯也高尚的，完全没有想到大卫没有对他说实话。后来这件事情就使大卫内心觉得很痛苦，因为他没有对亚西米勒没有说实话，让他以为大卫这个人正在执行扫罗王的任务。接着我们看22章的15到17节， 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？断不是这样。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，因为这事无论大小，仆人都不知道。王说：亚希米勒啊，你和你父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。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：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，因为他们帮助大卫，又知道大卫逃跑，竟没有告诉我。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。这个时候扫罗发了命令之后，他们拒绝，扫罗就极其愤怒，不想多听他说，就命令仆人杀掉祭司。仆人们不敢执行王的这个命令。你们看到听众朋友，扫罗这个时候他一意孤行的继续犯罪，他背逆神，于是他就命令多益替他执行这个非常卑鄙的一个恶事情，要杀这个祭司的全家。接着我们看22章18节，王吩咐多益说：你去杀祭司吧。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，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与弗多的85人。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悲惨了，王就吩咐多益，他去执行，就以东人多益就去执行了这个命令，杀了穿细麻布与弗多的85人。扫罗在神面前犯了非常严重非常恐怖的一个罪行，如果神之前没有丢弃他的话，在这个时候神一定会遗弃扫罗这个人。接着我们看19节，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。好可怕，扫罗的内心中的苦毒和他报复的心理非常令人可怕。苦毒，听众朋友，苦毒是我们常常要当心的事情，这是一个试探，这是一个罪，严重的罪。在新约希伯来书12章15节警告啊，我们听众朋友，也是我们警告今天的人说，希伯来书12章15节，新约希伯来书12章15节说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这句话听众朋友特别记得，我们要记得，当苦毒一进到我们的心中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后果是非常恐怖也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我今天也这样说，我在教会当中也曾经见到有这种苦毒的情况，看到教会的同工所做的事情内心有苦毒，他没有去荣耀耶稣基督，反而内心有苦毒，怒火中烧，要报复人，要恨人。当苦毒占据人心的时候，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必须要在内心要反省我们自己，求主怜悯，也在神面前悔改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件事情，扫罗他就是这样的结果，他是属于撒旦的，在撒旦的手中。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了苦毒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够确定那个人是否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是不是真正蒙恩得救的，尤其是一个热心侍奉主的人，如果他还是这样有这种苦毒的心的话，就是我们就要小心，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很难分辨麦子跟败子，有时候分辨不出来，很困难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一定要求主怜悯，让我们求主赦免我们，脱去这个苦毒啊，内中的苦毒，因为这是来自恶者的。接着我们看，这个时候大卫就带着600人继续赶快的逃亡，约拿丹又去找大卫，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，在隐基底这个地方，而大卫没有趁机杀害这个扫罗。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3章1到5节，有人告诉大卫说，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，抢夺禾场，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？耶和华对大卫说，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，拯救基伊拉。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，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，何况往基伊拉去 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？大卫又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回答说，你起身下基伊拉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，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大大杀败他们，又夺获他们的牲畜。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，这是非常荣耀神的事情。非利士人总是作为以色列的世仇，他们这个时候抢夺了基伊拉人的禾场。我们看见大卫啊，神应许他差遣他去要拯救基伊拉之前，大卫已经先寻求了神的旨意，大卫要保护这些属神的人。虽然大卫继续逃避扫罗的追杀，他当扫罗知道大卫和他的人被困在一个城里的时候，他很快就调度军队继续的要追杀大卫和他的属于他的人。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再一次就求问神该怎么办，那么神就警告他，叫他赶快逃避扫罗跟他的军队逃走。因为基伊拉的人虽然大卫帮助他们，但是基伊拉人不会保护大卫。虽然已经说过了，大卫曾经帮他们打败这些非利士人，但是也救过他们，但是他必须要逃走。接下来我们看十三节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，就起身出了基伊拉，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。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，于是扫罗不出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大卫跟他的人都四处逃走了，他们不像一个比较有组织的军队。接下来我们看23章的14到16节，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，藏在西佛旷野的山地。扫罗天天寻索大卫，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。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，那时他在西佛旷野的树林里。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，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看到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大卫非常的忠诚，很友善，这个朋友实在是太好了。他来鼓励大卫，他正在逃难，他来鼓励他约拿单，所以他说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。接着我们看17、18节，对他说，不要惧怕，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，你必做以色列的王，我也做你的宰相，这是我父扫罗知道的。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大卫仍住在树林里，约拿单回家去的。这个时候约拿单告诉了大卫，扫罗也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因为他自己心内心有数，他还在做困兽之斗，他知道他的人生已经走到这种状况底下，困兽之斗。扫罗完全他很明显的他也知道他抗拒，刻意的抗拒神的旨意，他刻意的去背逆神，可是他的儿子约拿单却愿意来遵行神的旨意啊，两个完全父子完全不同的，一个是抗拒神的旨意，一个是遵行神的旨意。约拿单他的言行，看他的言行当中显出他是一个非常忠心啊，很尊贵跟从神的人。他的态度让我就可以想到新约的司祭约翰，新约里面司祭约翰向犹太人介绍主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的，听众朋友还记得吗？他说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他用这句话来介绍主耶稣，他必兴旺，说主耶稣必然兴旺，他自己是一个衰微的。接着我们接下来看撒母耳记上23章19节，西佛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，大卫不是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，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树林的山寨中，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？扫罗就知道，就马上 他就要希望去把大卫找出来。那么西佛人竟然他就帮助扫罗，承诺要把大卫交给扫罗王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十六节，扫罗在山这边走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，大卫急忙躲避扫罗，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要拿获他们。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好像被包围一样，非常危险。如果扫罗没有被人把他召回去和非利士人作战的话，扫罗这一次一定就可以把大卫擒获，把他抓住了。但是我们知道啊，神保守了大卫的性命，这显出我们神已经安排了美好的时间，都算神已经安排时间了，又在救了大卫的性命。所以我们听众朋友，我们一生神都安排，还有我们每一段时间无论出入啊，都有神的同在来保护我们。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24章，大卫这个时候还在逃难，扫罗也继续在追杀他。那么这段是确实对大卫来说是一个考验，神考验他的时间。大卫从一个很单纯的一个牧羊人，现在变成一个什么非常勇敢的、很信心很坚固的，他成为一个真正在神面前经历神的人。这个时候大卫大概已经可以统治啊神的百姓了，以色列人了。这是我们现在来看24章1-2节，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，扫罗就从以色列中挑选3000精兵，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大卫在这个时候他躲在一个比较坚固的地方，大卫但是只有600人跟着他，扫罗带着3000精兵啊去追杀大卫。扫罗的军队远远的多过大卫的少少的人数。大卫这个时候他使用战术，他有头脑很好，使用战术补足了他在兵力上的跟扫罗的差异。大卫他很了解这个地方的地形，而且跟随他的人啊都是非常勇敢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第3节，24章3节，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洞，扫罗进去大解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。这是一个很特别的，这个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扫罗进去大解，在洞里面大解。那么扫罗进到大卫躲藏那个洞里面，扫罗竟然在这个洞里面他睡着了，外面有卫兵站岗，但是卫兵是站在洞外没有在洞里面，他们让王有隐私，让他可以在洞里面休息。当时情况就是这个样子，大卫和他的人以及扫罗这个时候他也在洞里面，卫兵却站在洞外。接着我们看第4节，跟随的人对大卫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，如今时候到了。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我们看到大卫就偷偷地溜到正熟睡的扫罗王的身边，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接着我们看第5节，发生什么事情。第5节，24章第5节，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。大卫做了这件事情，他立刻被圣灵感动，他后悔了，因为他这样做会让扫罗王样子很难堪，别人看见他这个样子很难堪。你想当扫罗一醒的时候发现自己只穿着内衣，这个成什么样子啊，当他太难堪了吧，做一个王竟然是这个样子，衣襟啊被人割掉了。接着我们看第6节，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我们看到大卫对神很忠心，他尊重啊神，他尊重王的职分，因为他是神所立的王，受膏的。虽然大卫他并不尊敬这个人的本身， 虽然扫罗他一路追杀的大卫，大卫却不敢伤害他，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。大卫让神来自己来处理关于扫罗的事情啊，他相信神，求神来解决这个事情。如果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也能够灵命这样成熟到这样一个地步，让神来处理我们的敌人就好了，让交给神，交托神，求神为我们开路，来为我们伸冤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往往我们常常想要自己来伸冤，那么我们以为我们自己会比神做得更好。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啊，这些经文盼望听众朋友要把它记起来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听众朋友，神一定会为我们信徒属于他的人伸冤在神，神必报应。凡事啊，我们要学习啊，学习这个功课，伸冤在神，神必报应。当我们想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不是过一个信心的生活，也不是靠信心来行事。我们有时心里面怀疑啊，不信神会来处理我们的问题。听众朋友不要忘记啊，伸冤在神，神必报应。我们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那么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自己来这档事情神管不了，他大概不知道我的痛苦，还是我自己来吧，我自己该知道怎么做。我想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态度。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王他没有做王，这个时候他乃是让神来处理关于他跟扫罗的关系。大卫他自己这个时候为了割下扫罗的外袍的衣襟，他也很自责，他觉得这样等于让扫罗王难堪，那么等于羞辱了这个王啊，所以他自己觉得很自责，他良心不安。接着我们看第七节，大卫用这话拦阻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，这个时候有几个跟随大卫的人想立刻杀掉扫罗，但是大卫不准他们这样做。接着我们看第八节，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，我主我王。扫罗回头观看，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看到大卫他的心态，他的态度，那注意，虽然大卫他在内心上他并不尊重扫罗，但是大卫为什么要这样做的，就是他尊重，他是一个受膏者扫罗的他的职分。这个时候扫罗是王，以色列王。接着我们看第九第十节，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？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有人叫我杀你，我却爱惜你，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这个时候向扫罗表白他自己的心意，他不要杀害扫罗。那么扫罗听说大卫要杀他，那种说法是不正确的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，从来就没有这回事情。我认为大卫是被他的朋友或者敌人啊，深深对他有误会，污蔑了他，误传了这件事情。大卫不杀扫罗是一种很厚道的行为，这很清楚地表明他没有意图要杀害扫罗王。大卫就继续地说的时候，扫罗就大哭起来了。接着我们看十六十七节，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，扫罗说，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就放声大哭，对大卫说，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这里我们听到扫罗说出他心里面要说的话，说什么？接着我们看二十节，我也知道你必作王，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。这个的确是扫罗王做一个惊人的宣告。扫罗他的意识到大卫说的话是真话，饶了他自己的命，他感动了他。扫罗就承认有一天大卫一定会做以色列的王这个事实。接着我们看二十一二十二节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不剪除我的后裔，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。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，扫罗就回家去了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上山寨去了。他们说话，说完话以后，扫罗就回自己的家，大卫也和他的人又回到原来他们的洞穴里面。大卫这个时候心里面不信任扫罗，他又回到旷野里面去的，因为他知道扫罗还会来追杀他。那么扫罗他的心却是被魔鬼附着的，经上已经说过恶魔会突然临到他。这件事情啊，让我们听众朋友在今天我们认识圣经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再一次让神的圣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领受神的话，让我们知道神是伸冤在神，神也保护我们的性命，直到如今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